好，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我们在海报上看到的人拦阻神迹的五个瞬间好，我们看一下经文。我们这个是认识耶稣的系列我们最近一直都在看耶稣的故事，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六章的一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好，我们看到这是这个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这一段。那这段可以说是这个对信徒或者很多没有信主的不了解基督教的人也对这段算是比较熟悉，因为可以讲它有点像是我们说评选呢，可能是最著名的一个神迹了，有可能。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四福音里面全都记了就这么一个神迹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一个这个神迹那我们通常就是5饼2鱼，一提5饼2鱼都知道了。我们在国内，我记得好像我们那时候还去过一个餐厅，就叫5饼2鱼餐厅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基督徒开的一个餐厅它里面专门烤的那个饼，然后那个有烤鱼上来所以很有意思那其实我们知道喂饱的不止5000人这里面说男人5000，对吧？然后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特别交代了，就说这个男丁5000。那其实按照当时犹太人算人口的这个习惯的话，加上妇女，加上孩子，1-2万人是至少的肯定有这个1-2万人。那今天我们这个读这个故事，可能觉得就是一个大家吃饭的一个故事吃饱了这个故事。那他可能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形是，我们可能低估那个当事人，现场的当事人感受到的那个震撼，我们可能会低估掉。为什么会低估呢？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就知道了。我们中国人以前见面是习惯是吃了吗吃了吗，对吧？问候。那这些年没有人再这么打招呼了，因为怎么样，我们对食物的热情随着GDP 提高，我们对食物的热情下降，我们对燃烧卡路里的那个热情提高了，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担心吃得太多，吃得太饱那所以其实对古代的以色列中东那边呢，他们讲叫农牧社会特别是天气比较干旱，靠天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是非常正常的，饭里面经常见不到油水也很正常。所以你看那个诗篇里面诗人怎么说，说神的筵席是满髓的肥甘，你听了你会想吃吗？太油了，会不会满髓的肥甘？会不会觉得太油了？我那个时候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我们跑去天津玩，那时候天津有那个狗不理包子我们吃的还觉得挺好吃的，但是就觉得就稍微有点油结果过几年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听说新闻说这个倒闭了，说狗不理包子倒闭了，招牌很好，但是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吃这种特别肉多，特别创新不够，所以倒闭了。所以你看到人的饮食习惯和这个生活水平这个很相关的那我提这个意思就是，当时的人这样一个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里，觉得吃肥甘，吃满髓的这个肥油就觉得非常棒了。 所以他们相当于是对自己能够吃饱一顿饭怀着极大的热情啊，带着极大的热情。也就是说，普通人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躺到床上，一天基本上主要精力都在忙活能让自己吃饱，就主要的精力都在这件事上，一张开眼睛就为日用饮食来忙碌啊。所以对食物的激情其实推动着人们，我们说逐水草而居，其实就是跟着粮食走嘛，对吧？哪有饭就跟哪儿走，不管有这个人告诉他说我这是喂饱肚子的粮食还是属灵的粮食，只要粮食一听到这个眼睛就发亮啊，面包他们那个时候是饼，或者我们今天我大家习惯米饭还是馒头，是不是？哎，只要听到这个东西我们就跟过去看看再说啊，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哎，所以耶稣一次怎么样投喂上万人，哇，一次投喂上万人喂饱了。所以在当时来讲，那个轰动效应可能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哎不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还原到当时，哇，肯定是非常轰动啊，非常轰动。而且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低估这个情形的是事情发生的时间啊，我看到是这个临近逾越节啊，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逾越节是啥意思？就是他们当年他们的祖宗逃离埃及人，他们那是做奴隶，带他们逃出来，他们设立一个节日庆祝，就相当于前几天中国人庆祝什么抗战胜利80周年啊，这种心情就相当于美国人庆祝什么独立日啊，对不对啊？是这种心情。所以在这一天里面，全年所有日子里面，就这一天最容易激发他们的这个爱国心也好，或者是激发他们的这种民族的这种情绪也好，所以这个情绪很容易汇集起来。以前是怎么样？埃及人欺压我们的祖先，现在呢是罗马帝国凯撒，是这个大希律王，哎，所以我们后面才能够理解这些犹太人吃饱了之后要强逼耶稣做王，要不然我们可能不能理解，哎，他们吃饱了这遛弯就好了嘛，干嘛强逼耶稣做王啊？哇，你让我们吃饱了，然后这个日子对我们特别有意义，那我们就跟着你混吧，是不是？跟着你打天下吧，哎，这种心情啊，这是当时人感受到的一个震撼啊。但是耶稣不是一个乱世枭雄式的人物啊，不是说怎么天下没有英雄，这个我要起来取而代之，他不是这样的。他并没有想到通过一个神迹好像把握住这个逾越节，特别在这天行一个神迹把人心搅动起来，然后带领大家去得到他要的这个实现他要实现的政治野心啊，或者得到那个世界上的成功，得到那个权力啊。因为马可福音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发生这个神迹，马可福音把背景交代得很清楚，是因为当时耶稣带着门徒到处给人家治病，哎，服侍人很辛苦，连吃饭都没空啊，自己都没空吃饭，然后带着门徒退到这个野外这个山坡上面啊，这个躲，特别是要躲开人群，不是要到人群里面去搅动大家，是想躲开，然后我们歇一歇吧，哎，有空就吃个干粮吧，歇一歇。哎，但是呢群众跟着他，哎，因为群众是你医治了我们的病，怜悯我们，哎，群众一直尾随着他们，一整天都在山坡上听耶稣来给他们讲道理啊。然后耶稣看见众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怜悯他们。所以耶稣行这个神迹是看到这些人的需要，怜悯他们。天色晚了，一整天了啊，没有吃的了啊，所以让门徒给他们去找吃的啊。他喂饱人们，只是因为人们饿了，不是因为他想得人家点赞，得人家去跟随啊。那同时，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看到说，哎，耶稣试验腓力，是不是啊？原知道怎样行？试验腓力的是什么意思？就耶稣同时他是个老师，他在带学生，对吧？12个门徒是学生，所以他也感受到，哎，这是一个训练学生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他也没有放过这个训练学生带门徒的一个机会。啊，这是耶稣行这件事情的一个背景啊。那我们把这个四福音整个的这个关于这段故事的记载，我们都把它穿在一起，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啊，门徒跟耶稣之间的对话，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门徒先来说，请示说，老师，这个地方这么荒，荒郊野外的，而且天晚了，这些人跟了你一整天了，没有吃的，请叫众人散开吧。好让他们去周围的四里八方的去这个乡下村子里面去自己找吃的找住宿好不好？然后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耶稣给门徒派任务，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这个时候回答说，我们也没带吃的啊，我们也没带吃的，我们要不去买面包是吧，去美心还是怎么样，还是订外卖，还是给送过来吧。诶，我们身边也没有吃的。为什么这时候点出腓力呢？因为腓力老家就在这个附近啊，就在故事发生的附近。所以耶稣就特别问腓力，因为你最熟悉当地情况嘛，耶稣问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让这些人吃呢？上哪儿打包呢？哪有面包店呢？啊，然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特别交代，耶稣知道原来要怎么做，所以这是试验啊，腓力的抽查一样，考试抽查腓力的信心。然后腓力这时候回答说，就算我们有20两银子订了这么多的外卖也是不够吃啊。其实这个钱不少的，20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打工族啊8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就大半年的工资，你买这么多分给这个几万人吃也是杯水车薪呢，对不对？也填不饱大家的肚子啊。那其实这些门徒们在今天的故事之前，耶稣刚派他们去服侍，他们医病赶鬼，给他们权柄，甚至神也使用他们行了神迹。哎，但是这些人离开那个具体的环境，就忘了跟耶稣的能力怎么去连接啊，忘了耶稣是赐给他们能力行神迹能力的那位神。然后这些门徒们就觉得这个没有面包没有饼怎么办，只能靠市场经济是吧，解决物质匮乏啊，只能靠市场经济解决物质匮乏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这个过去如果说30年最大的成就，开启民智，官员跟民智最大的开发就是这儿，哇，不能再靠计划了啊，大家去买吧，去私下去买啊，靠市场来解决。那不是说他们手里这个时候有20两啊，不是说他们手里有20两或者他们银行的账上卡上有20两银子，而是说他们大胆的畅想一把，如果这时候我们手里有这么一笔可观的一笔钱啊，这个大半年的一个人的工资可以还是不够用啊，啊也还是不够用。耶稣这个时候提醒他们说，你们没有货币，有实物资产也是可以的，你们去盘点一下你们有多少饼，盘点一下库存啊，有过多少这个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呢，看看啊。这个时候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就说了，有5个饼2个鱼，这旁边有个小孩，就这个孩子说他有5个饼2条鱼交到我手里了，可是这5饼2鱼这么多人怎么够吃呢，是不是？哎，而且当时的人一般一顿饭是3个饼啊，一顿饭3个饼大概吃饱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分量。那也就是说5饼2鱼应该是这个孩子一天的盒饭啊，父母给他带的可能是一天的一个盒饭。那这个鱼也不是我们不是这个国外的三文鱼，也不是中国的清蒸鱼，那个咸鱼干啊，就是几块那个咸鱼干，就是穷人的大麦饼，就是穷人当地最标准的最普通的，就吃个干饼吃一块咸鱼干，咸菜一样，像我们吃个这个什么榨菜一样啊，类似我们。哎，所以是这小孩只有他自己的盒饭，一天的盒饭，但是耶稣眼里好像万事俱备啊，就欠一个盒饭，只要有一个人这时候愿意献出自己的盒饭，我就每个人就可以让每个人怎么样都有希望领到自己的盒饭啊，每个人都有这个希望了。所以耶稣你看压根没说太少怎么样，二话没说马上就直接安排，直接开始行动，让这个门徒组织群众，哎，怎么去发，对吧？50个人一排分开坐好，排队队发果果等待发餐啊。然后耶稣拿起饼拿起鱼望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传给众人。哎，特别这有一句我们看到，随着他们所要的。有没有吃过自助餐啊？就从这儿开始的啊，就随着他们，你想吃多少拿个盘，自己拿，哎，不限制，自助的啊。那群众这个时候看到神迹吃饱了，想起什么？因为犹太人逾越节最容易想起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那时候带领他们到旷野，有没有喂饱他们？天上掉玛拿，然后有以色列人说，哎，光吃素的不行，又掉鹌鹑，对吧？连荤带素的这个喂他们吃。然后还会想起什么？列王记里边有一段也很像，有个先知，著名的先知以利沙，同样的大麦饼用20个喂饱了100人啊，比耶稣的规模小很多，哎，但是有点像，情节有点像。所以犹太人他们有旧约的背景，很容易想起这两个神迹，哎，所以他们怎么样，就这一定是那个著名的先知 啊，这一定是那个要到世间来的那个先知啊！哎，他想起历史上的先知，所以觉得耶稣一定不简单，是那个更大的先知要来，我们要跟随他。好，这是我们重新把这个情节把它过一遍哈。那这么大的神迹，可以讲，如果你是门徒，你亲临现场，你站在那个长满青草的那个山坡上，耳边会听到什么？哇，大家吃饱了，那个欢呼，哇，这个饼一个一个传下去都在发。耶稣，耶稣，我们跟随你，耶稣，很难不上头的。我跟对人了，我跟对人了，是不是？我跟着这个人好厉害，哇！然后逾越节，民族情绪又上来了，是不是？所以强逼耶稣做王。我们说这个听那个什么，那个以前听那个小说联播，什么名字我忘了，那个宋太祖赵匡胤对吧？黄袍加身，哎。我不想做皇帝的，故意推脱一下，然后将领们跪下，黄袍加身，你就是这个真命天子了，对吧？耶稣没有上套，对吧？耶稣没有上这个套。新译本怎么说？新译本这个翻译是说，不是强逼他做王，新译本那个更这个日常化一点，他说拉住他，要让他做王。那这个拉住比较怎么说温柔一点。圣经里这个词儿，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抢夺，就是把耶稣抢过来。我们上周，我想到我们上周有没有看到这个词儿？耶稣捆绑壮士，然后抢夺他的家具，对不对？所以耶稣是抢夺魔鬼，把魔鬼掳走的东西要抢夺回来。人在抢夺谁？人在抢夺耶稣，耶稣抢魔鬼掳走的东西，但人这个时候吃饱了，要把耶稣抢过来。这是我们人做的哈，很反转，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这一顿吃饱了，我下顿上哪儿弄去啊？下一顿还没有着落呢，我把这个耶稣，这简直他就是一个点金术一样，是不是？不用投币，他就给往外跳面包、跳饮料，是不是？我把这个抢的归我来用啊，这样我一辈子吃穿不愁了呀。我考公啊，是不是？有个金饭碗了、铁饭碗了一样了啊。所以他们要抢夺，而且5000个男人聚在一起。人数不小啊，一支队伍拉出去就是一支队伍，当时一个标准的罗马军团6000人，所以5000人不少了啊！一下子就这一件事就拉起一个5000人的队伍啊，很可以这么做一票大的，对不对？所以拥戴耶稣做王要打天下，他吃骨头，我们可以跟着喝汤啊，对不对？我们跟着有大麦饼有鱼啊，对不对？哎，那群众一发现耶稣能够喂饱他们，看到信仰的能力，马上就想到利用这个能力填我的肚子，解决我的人生的目标哈。好在耶稣是没有上套，因为耶稣对地上的国没有兴趣啊，所以耶稣逃离一样，我们看耶稣独自退到山上，像逃跑了一样，逃避试探，逃走了。那大家的情绪好像还没有预备好呢，还在那个很嗨的，还呼喊耶稣的名字的时候，神迹就这么结束了。你看，最著名的这个神迹就这么结束了，会不会有点尴尬？耶稣他逃跑了一样，退到山上去，大家强逼他，耶稣跑掉，结束的好尴尬。好莱坞电影都不会这样拍的，你这个心里面不舒服，这样电影强行好像截断了，要余音渺渺，是不是？这。不过这个拍法可能要拍续集的，会不会可能让我有个拍续集的一个设定哈。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他对神迹一直用一个英文叫 sign 记号，他没有特别神的，好像这个还他只是使用一个记号这个词来形容神迹，也就是说他对神迹的理解就是神工作的记号就是神迹。那人的冲动，我们今天的题目人拦阻神迹的5个瞬间，那人的意思是我们常常有自己的冲动，自己的想法，让神的工作不能够继续下去，让神的意思被拦阻，让圣灵担忧。所以今天题目说人拦阻神迹，不是说人就这么厉害，我可以把神想做的事我给他挡住，不是说人强大骄傲到这个程度，而是说什么，你没有预备好 OK，你就错失了和神配合被神使用的机会。神的意思，神的工作还会继续，但他不会通过你，他越过了你到那个顺服的器皿，预备好自己生命的器皿，他跟神配合，带出神的心意来。他会选择合他心意的器皿，但我们失去了祝福啊！所以我们回到说 题目里面五个拦阻神迹的瞬间，你可以回忆一下，刚才我们把这个故事整个过了一遍，哎，你找一找，在脑子里面找一找，这个神迹，这个，哪些时候你觉得好像如果有一个条件没有达到，这个神迹就不会发生，这个著名神迹就被打断了，会不会这个神迹的条件其实有点苛刻？哎，好像缺一个，在人在某一个环节上如果没有不愿意配合，可能这个神迹就被打断了。这些人就不能经历到神的工作了啊！你可以自己回想一下，然后看看我们拎出来这五个点，也就五种情况，哎，是不是符合我们啊对这段经文的理解？那第一种情况是缺少怜悯啊，缺少怜悯，因为今天一开始对话是什么？就是门徒们看到啊这个场景，门徒们跳出来说什么？老师，野地，这个没办法，让大家散到周围乡下去，自己解决问题吧。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只负责讲课，我们是培训机构，我们不负责盒饭，对吧？虽然这么多人很饿，但是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啊，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耶稣看到这些人像没有牧人一样怜悯他们，要喂饱他们，然后试一下门徒，你们说怎么办？门徒们说，这不是我们责任，让他们去四下自己解决吧。啊，你没感觉出来，门徒以为自己是最亲近耶稣服侍耶稣的人，他们成了什么？第一道拦阻神迹的人。所以服侍者最要警醒的，未必是我们坐在下面听到的，可能是站在这里的这个人，因为他以为他在服侍神，他最容易成为神工作的拦阻，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他最容易成为神工作的拦阻，他没有体会到耶稣是要怜悯，他可能想的是什么？哎呦，我这个时候如果把这个责任揽过来，最后没搞定，我不是丢人了吗？啊，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哎，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从来不敢难为神。不敢让神行神迹啊，比如说这时候看到一个人啊，他生病，我不敢为这个生病的人祷告，我怕我万一祷告了他肚子还疼啊，他还生病，那不就是我不灵，是不是我有生命有问题？我们从来不敢难为，甚至我们发明一个理论，现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神迹了，神全都通过医生来做事了啊，神不再通过祷告了，那这个神迹终止了，这样我们就不尴尬了，对吗？啊，服侍的人就不尴尬了。我们甚至从没求过神行一个神迹在我们当中。这个世界不如意的事情这么多，愁苦，人力的极限这么多，我们真的如果没有求过神，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信主了，没有求过神行一件神迹，那我们心里面得多硬啊，就完全没有怜悯这些人在无助当中的感受啊！但是耶稣他行神迹，完全因为怜悯人的需要，怜悯人的需要啊！在今天经文之前，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人也喂饱了大家啊，不是耶稣，是那个大希律，对不对？大希律也在大摆筵席啊，美酒佳肴，他在宴席上做了件什么事？把施洗约翰杀了，耶稣的先锋，预告耶稣要来的，他是要彰显他的权力，把人杀了，还把头。小朋友听了有点，放在盘子里端上来了，哇，好可怕啊，好可怕啊，很暗黑的是吧？哎，这个少儿不宜的这个动画片里这个镜头啊，他把人喂饱是为了彰显我的 power， 我生杀予夺呀，啊，大权在我手上啊。但耶稣是喂饱我们的肚子，是看到我们可怜，怜悯我们的需要啊，怜悯我们的需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里面缺少怜悯，那我们信主，我们做很多事，我们服侍当工作一样，像打卡一样，对不对？耶稣不会出场陪我们打卡的，我们每天来撞钟，哎，我来了，我这个做了个 PPT 啊，我唱了首歌，你里面没有对神的那个爱，没有那个怜悯，你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安全空间里，从来不为难神啊，限制在一个安全空间里，哦，没吃的就旁边便利店买了，是不是？有病去挂号了 ，OK， 啊，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啊，你就没有，自然就没有什么神迹，自然就没有神迹，因为你从来没有去找过神，你也不需要神出手，需要神出手，你说这不是我的责任，让他们自己解决就好了，哎，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我们自己生命的丰盛啊被损失了。那第二点是我们眼光狭窄，眼光狭窄。那耶稣一开始就试验门徒嘛，你们说怎么办？哎呀，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有想象力的，明明兜里一分钱没有，他很有想象力的，我这时候有八个月的工资是吧，可是还是不够用啊，八个月也买不了几个饼啊。他们觉得他们很有想象力了啊，已经想象出有八个月的工资被提前预付了，是不是啊，花呗都借出来了，但是还是不够用，是不是还是不够用。所以信心视野没有被打开，还停留在这个在世间做工打工族的这个心态里面啊。他们特别是忘了他们跟着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迦南把水变成酒啊，就是无中生有的神迹。如果他们记得的话，他们可以把这种超常规的他们无法满足的需要带到耶稣面前呢。他们经历过，他们经历过，但是这个眼光又回到自己的限制里面，对神的能力缺乏想象力。你会发现我们缺乏想象力，我们常常对魔鬼非常有想象力，每天就在这担心，人担心，心理学家统计过，人担心的事情 99% 不会发生，那你都是在想象魔鬼怎么搅扰你，怎么混乱，你对他的工作很有想象力，你对神怎么能够保守你，他能够怎么出手，没有想象力，你都不求他啊，你都不求他啊。所以环境变化，哎，门徒里面那个对自己身份的那个理解啊，那个信心，我们看出哎又软弱了，又软弱了。我们常常把神想小了，把神想到我们自己的钱包里了，好像这八个月的工资就很了不起了啊，把神想小了，哎，神你够不够，哎，神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啊，把神装在我们的格子间里面啊，装在我们的格子里。那第三点我们可能拦阻神的是自私算计。那这个神迹我们说最苛刻的一个条件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最苛刻的意思就是必须要有的一个什么，必须先要有五饼和二鱼才能做出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小孩要有这么一个小孩，你想象一下，上万人，是这些人都是穷人啊，生活水平都不高，但是有没有可能上万人只有这一个小孩带的盒饭？概率太小了，怎么也有几个人兜里有半个饼吧，是不是？有瓶矿泉水吧，是不是？我们今天啊，就有个饼干在兜里，也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上万人只有这一个小孩带的盒饭？但当耶稣问你们看看你们有什么，只有这一个小孩，也就是说站出来的只有这一个孩子啊。虽然这些人不可能说带的很多出来露营，对不对？但是我想总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东西啊。门徒两手空空，那周围的人只有这个小孩把自己的一天的这个盒饭拿出来给安德烈，没有这个小孩单纯的回应耶稣。如果都是大家在算计，哎，我拿出来是不是就是我亏了？我还想留着点，等一会儿晚上吃点夜宵呢，是不是？那完了，故事可能就另外一个版本了。不是说耶稣被限制了，耶稣可能是另一波神迹了啊。耶稣的怜悯他会满足，他会实现，但是就不是这个故事了。经历神迹的也不是这些人了，是不是？换一茬人了哈。所以经文说得很清楚，耶稣原来他知道要怎么做的，哎，他知道要怎么做，他只是在试门徒，让门徒盘点一下，是吧？不是说教门徒，这个时候他不是教门徒要科学决策。根据你有的决定你怎么做，量入为出。如果耶稣是教门徒这样，那这个神迹就没得弄了。你盘点来盘点去就五个饼两个鱼，对不对？怎么量入为出都不够用。他其实在问什么，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其实在问什么，你去琢磨，他在问需要这么大谁愿意献上他有的。他其实在呼召，耶稣在呼召，你有没有发现？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这个问题摆在这儿，需要摆在这儿，你们去看看怎么解决。你们有多少？你们有多少可以去看看？需要这样大，你们有多少？他在呼召谁愿意献上他手里他自己有的？你不要判断我这点够不够，你只要回应说你愿不愿意，你看看你有什么。 可以交到神的手上。他其实在呼召，看哪，众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谁愿意成为主爱的管道来供应大家的需要？他在邀请人和他同工，黑压压的漫山遍野的都是人，对不对？光男人就有5000，只有一个小孩说我愿意啊，只有一个小孩说我愿意，举起手里的食物，对吧？哎，他妈妈给他哎包的，可能包在袋子里的，他妈妈包的。主啊，我这里有5个饼，有2条鱼。我想他不是最富的那个，他不是藏在贫下中农当中的这个地主家的孩子，只是他是最单纯的，最愿意啊，最愿意摆上自己的。周围的成年人很多，想围着他的成年人都是应该是。怎么有一个瓜两个枣了，对不对？但是成年人的世界满眼是算计，是世故，是自私，对吧？是给自己留一个底牌，不要轻易拿出来。只是神只是需要一个小孩这么一丢丢的单纯。这个小孩举起来我有5个饼2条鱼的时候，神迹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知道吗？不是等耶稣掰然后喂自助餐啊、哦、吃饱了，神迹不是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小孩肯站出来的时候，神迹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因为你想想，把2个饼5个鱼变成5吨鱼，2车饼，对耶稣来讲不是难事，对耶稣难吗？对神来讲难吗？但是让一个人不算计，愿意把自己兜里所有的掏出来，难不难？这件事简直太难了。你想想你对人性的了解，你对周围人的，对自己的了解，甚至这件事儿太难了，让人走出自私，走出自我，肯信任神，把自己仅有的掏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神迹的起点。神迹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啊，这才是甚至让耶稣惊喜的神迹。感谢主啊，这漫山遍野的人里有一个愿意，我的神迹就可以，那就是我神迹降落的跑道，那个就是神迹降落的跑道。一个人被主用不难，你想想摩西被主用，红海一举杖海就分开了，很简单一件事。但是摩西怎么成为被主用的？被主制作成一个合主用的器皿难呢？多少年？40加40，他前面活了80年，前面很潇洒做王子40年，还放羊40年呢，然后他才一举杖海就分开了。牛啊，厉害啊，神迹啊，厉不厉害？天上马拿鹌鹑，是不是制作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器皿才是神迹最难的一件事情？这个人能够被神用那一刻，神的能力借着他分分钟搞定，那个太简单了，那个太简单了。所以我们单纯的心，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顺服主，敏感到人群的需要，愿意摆上，这个不容易，这个是神迹最难的这个部分。所以马拉基书旧约里面说的，哇，你把你的1/10，哇，放到这个仓库里面，放到神家里面，看看我给你们的祝福是不是倾倒的你无处可容。这是犹太人总结以往他们经历神总结的规律，就是你给神不会亏的啊，给神不会亏的。啊，到新约里面，路加福音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怎么给人，神就怎么给你们。啊，你们算去算计啊，那神也没有办法对你慷慨，因为你只是留神的祝福流经你的一个管道，你愿意流出去，神的祝福就上尖下摇的倒在你的怀里面，借着你流淌出去。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我们的水和神的池子是连着的，源头活水，对吧？朱熹说了，唯有源头活水来啊，唯有源头活水来，就不断的流经我们，结果你越给越多，你就不需要担心耗尽。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恐惧，我们在里面这个恐惧，虽然我们现在不问说吃了吗，但我们里面对那个恐惧资源匮乏那个东西是深入骨髓的，我们就怕给多了，付出爱给多了，慷慨的自己破产了，我们就怕这点，我们就怕这点，对吧？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我记得忘了哪个媒体的，看一个报纸，一个调查记者做的采访，调查什么呢？现在国内这个很多这个好像负面新闻不太好调查，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民生调查，他说发现在北京活跃着一群老头老太太，因为北京这个上年纪是多大年纪我忘了，那个免费那个公交地铁都免费了，老年人卡好像，然后这群老太太做什么呢？ 在群里面，微信群里面互相通消息，哪个超市新开业有免费的手套发，哪里有这个免费的一次性袜子，整个北京城反正免费公交地铁，这组团各处去领这些东西，然后还采访他们的孩子抱怨呢，哎呀我在家里边这免费的袜子穿着也不舒服，跟他们说不要去领，没办法，这抽屉箱子都装满了，就是这些东西，哪里有恩典，哪里有这个，哎，就忙整个北京市去乘坐这个免费公交去拿这个免费的资源啊，我这个老年人可能都差不多，我妈妈现在跟我们一起住，我劝她的一件事就是说，那些包装品塑料袋就别收着了，这没有用了，是吧？然后我劝她还好，我说你知道香港什么最贵吗？地方最贵，房子最贵，我说你扔东西相当于在赚钱，你把东西扔了，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我就可以把它摆别的东西，对不对？哎呀，这样劝他，开导他，要不然家里边那个破烂，真的，各种什么咖啡罐子、醋瓶子，所有用光的东西都洗洗涮涮摆了满窗台，全是各种瓶瓶罐罐的东西，然后抽屉里全都是各种塑料袋，所以我们要劝他说，哎，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更值钱啊，那。你对人性有这样的了解，你就知道耶稣行神迹之前做了什么，让门徒组织大家排队。为什么要排队？你有没有在国内超市说今天免费发油，打折油，不用免费，打折就行，鸡蛋打折，你看前面挤成什么样子，9点开门超市，6点就已经挤破头了，就。所以耶稣很了解人性的，我们就是算计啊，是吧？所以耶稣说，发面包之前，发鱼之前，先排队，免得等会儿发生踩踏，免得没吃饱，没有饿死就被踩出问题了，这个也不好，对不对？所以耶稣是完全清楚人性的，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就是人，就常常陷入到这种去算计啊，这样的人你没有办法经历神迹，神不可能今天多给你几个塑料袋，是吧？多给你几个袜子，没有意思呀，你把神活得太小了。这个孩子他甘心乐意从这个人的这个逻辑里面，这套里面跳出来，他就触发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显明，触发了神的工作，一个触点一样啊。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到了，不管他献上的是什么东西，不管他献上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当中的孩子，哪怕他把自己一个饼干一块糖，不管他献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今天看到有一个人，他愿意把他宝贵的，把他仅有的他献出来，不管是几百万还是两个铜板两个小钱，当当当当当当丢在这个筐里面呢，盒子里面，不管是多少，你可以搬一个凳子，搬个小板凳在旁边等着了，等着看神迹。这就是神做事的规律，神不违背他的规律，你就等着看神迹好了，而且不要眨眼，不要打瞌睡，要不然可能错过了神迹啊。所以当然更聪明的办法是，你也可以参与其中，不只是旁观看神迹发生。所有这个故事里面这些人，门徒们后来有没有参与分饼？都去分了，是不是？分着分着，自己那个算计呀，8个月工资，哎，心情那个郁闷、计较就没了呀，参与没了，都分发当中，就自己的问题纠结也被解决了，对不对？我发的，坦率讲，不是我的工资，耶稣给的，神的恩典。我想，这是我8个月的工资，我发出去，我发一个我就心痛一个，对不对？我跟神连着，神交到掰碎的交在我的手上，借着我发出去的，我发出去的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即使这个人不乖，你明明不喜欢这个人，如果这是你给他的恩典，这个人啊，我昨天让他做一件事他不喜欢做，你这个饼就不愿意给他。人会不会这样？人经常这样的嘛，你跟我关系好，哎，多给你一瓶水，对吧？你现在发的是神的东西，哎，你发的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释放啊。所以你只要有机会参与神迹，你就别在旁边看了，你参与到当中，你的境界就会被打开，你就会得着，你会成为神迹的一部分啊！感谢主，我们会成为神迹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在什么？见证普通话群体神的工作，在香港普通话群体当中的开展，我们等着看神迹怎么一步一步就借着我们打开啊，就借着我们来打开。那第四点，我们再拎出第四点啊，滥用恩典。滥用恩典是什么意思？滥用恩典，了解人性吗？刚才人性需要排队，对不对？不容易发生踩踏，不然人性还有什么问题？吃自助餐最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多拿多要，吃不了了，前面一盘子， 是不是？所有自助餐一般都会有个，对吧？不要那个什么啊，都提醒我们不要那个什么啊。哎，所以耶稣后来怎么提醒？我们看到，哎，耶稣这个叫门徒对人说，把剩下的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耶稣不是随便说话的，如果大家都这个吃完就结束了，耶稣不会这样提醒的，因为白白领的吃的啊，就是容易，哎呀，这掉地下也不捡了，是不是？哎，吃完就哎，你那个饼更好一点，哎，你抓一个，对吧？啊，我这块鱼这块、太正常了。如果你对人性有了解，你觉得这完全这一定会几乎一定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哈。耶稣让大家随意吃，管够吃，哎，所以这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肚子塞不饱的，撒在地上的，都很正常的。哎，所以耶稣才这样提醒。所以恩典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神给的恩典。恩典你会发现有另一个作用，会让我们显露我们生命当中另一部分真相。如果不是有白白的恩典堆过来，可能我们一直在人面前都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一个会持家的一个形象啊。我没想到我会把饼扔得满地都是啊，我脚踩着这个鱼，我都，这平时你在你自己家里面，你是非常节约、非常会管理资源的人啊。哦，但是神的恩典涌过来的时候，你生命当中另一部分可能被照亮了，原来我还是个这样的人呢，我还是个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你是在严厉的律法，就每个人必须拿一个托盘吃多少，一勺扣在旁边吃，吃完了再过来，严格的律法如果是这样让大家吃的话呢，你不会暴露出你这部分自己的样子啊，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啊，你要表现得乖，恰恰是因为恩典满意都喂饱了，你有充分的安全感，你才显露你生命的真相。所以不要以为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恩典许多时候啊，会让我们的真相显明的，让我们更加无可推诿，让我们更加无可推诿。所以你想到我们的祖宗也是这样，以色列人想到我现在这个饼鱼搞在地下糟蹋了食物，哎呀，真的人性变化不大，和他们的祖宗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怎么跟他们说，天上掉下玛拿，这么好的粮食，蜜一样，是不是啊？但是你取你今天吃的就可以了，千万别多拿，而且告诉他们，如果你多拿了多吃多占，留到第二天早上那个东西会发霉的，虫子会咬会发霉的，所以你不要做这种傻事。这人听了吗？还多拿，对吧？拿到自己家里面落袋为安呢，放冰箱里我才放心啊，对吧？我自己存着才放心，放自己的背包里才放心。第二天啊，发霉变臭，给摩西气得发怒，对不对？明明告诉你粮食送到你门口，就告诉你怎么领这个粮食，领这个救济粮，你都不听，是不是？然后摩西还告诉他们什么？星期六领两份，平时不能多领，但星期六可以领两份。不是星期六，就安息日前面那天，因为第二天安息日嘛，安息日不做工，你不要出来好像你很勤劳要打卡了，今天你不用上班敬拜神就好了。他们有没有听？第二天还是很勤劳，好像很勤劳的样子，我就是第二天要来多再拿一份，我就是要来排队，我早上起来上了闹钟，我就是要多拿一份神家的粮食，结果啥也领不到，对不对？搞得神都怒了，会不会神说，你们不肯守我的律法要到几时呢？拿东西喂他吃都不肯乖乖听话，这是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啊，所以现在他们这点事情也不超过我们对人性的想象哈，也是一样啊。我们这样做在什么？在被恩典光照我们生命的场景，滥用这些恩典，我们在挑战神的忍耐啊，是不是？会不会挑战神的忍耐啊？啊，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那第五点，我们是想要掌控神。吃饱了之后要强逼耶稣永远让我们吃饱，强逼他做王。你在做什么？是你想要控制耶稣为你所用，想把耶稣导入他们设计好的剧本。我要出让我的自由，耶稣你是领袖，你领导我，我愿意供你驱策。所以你不要以为普通人民群众就像我们讴歌的他们都很善良怎么样，他愿意出让他的自由，但他在换什么？你来喂饱我。所以谁利用谁说不清楚的啊。有时加尔文说得很清楚，什么样的民众神就配了什么样的领袖啊。 有的时候我们就抱怨啊，制度不好，领袖不好，可能密码也可能藏在人群当中，藏在这个民族的基因跟文化里面，需要所有人都被改变，都被更新啊。所以当群众宁愿出让自由也要换饭票的时候啊，耶稣不会被他们捆绑。所以因为耶稣不愿意做偶像，耶稣不会被贿赂，也不会被利用。那但是今天可以讲，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信徒也好啊，甚至机构甚至教会也好，我们还是会感受到这个诱惑，想要控制神为我所用啊，我们想要控制神，想要让他为我们来行神迹啊。那当然其实我们知道拦阻神行神迹还不是最可怕的啊，还不是最可怕的。而且坦率讲拦阻神迹几乎是我们信徒的常态。因为你看前面这个，我们不太容易从这个五个里面跳出来，多多少少我至少我想我自己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一点，有的时候体贴自己啦，有的时候目光狭窄啦，有的时候又想到自我的需要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很难脱离。所以最终说拦阻人的意思，拦阻了神，你几乎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可以讲啊，常态。跟随神走十字架的道路是条窄路，走那条路的人才少啊，但是神迹是走窄路的风景，走窄路神给我们的回报是他同行，有神迹啊，成为我们的风景，成为我们的风景。那所以更糟糕的是，我们是说我们也释放了，说我们有的时候拦阻了神迹，我们也接受了，我们人软弱，我们愿意被改变啊。我们更该警醒的，更危险的是，我们不要陷入到什么制造神迹、掌控耶稣、制造神迹、仿冒神迹、想要利用神，那个是最可怕的啊！那个是我们至少不要落在最可怕的光景里面啊！至少不要落在你如果是自我一点、目光狭小一点、自私一点，你还可以交给神，被神改变，但你不要说你比神还厉害，你要控制他，你骄傲到要掌控神，用利用神实现自我，那个就很可怕了。啊，那个就很可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怜悯人的需要啊，怜悯人的需要，先照顾，这种怜悯表现在说没有一直给你上课，先照顾你肚子啊，既给你这个灵魂的知识，也给你肚子的面包，对不对啊？也给你肚子的面包。同时他提醒我们说要有超越的眼光，不要只盯着那个面包，活着不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的话。那神使用这段经文，其实五饼二鱼啊，也是呼召我和申颖我们开始这间教会的这个神给我们一开始的感动啊。神给他的是这段经文，神给我的是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段啊，我们神给我们不一样的经文啊。当时神用这段经文给申颖，就说摆上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不多。对他来讲可能五饼二鱼都觉得多了，就是还能够存留在世上的日子不知道是多少，但是这个是我最宝贝的，这个是我最宝，把这个献给神啊。当我们不顾念自己，这个小孩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当我们不顾念自己，而是思想到更广阔的人群，更广阔的人和事的时候，神迹就在路上了。当你把五饼二鱼拿出来的时候，几万名这个外卖小哥他就对吧，盒饭就送在路上了啊，就都哇、哦、都在送来的路上，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盒饭了，我们的饼我们的鱼都在路上了，都在路上了。借着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可以完成，可以实现我们靠自己从来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想象我们会处在这样一片风景当中，但是跟随耶稣，我们神迹就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风景。而且我们不是只是看着欣赏这个风景，像看挂历一样旅游，我们要，也就是说我要进到画里面，进到这个风景里面，我会成为神迹的一部分，我会走进这个画面里面，这是我生活可以经历的场景。一个病人，一个罪人啊，我想把我们所有人都涵盖了，坐在后面的神影是个病人，站在这儿这是个罪人，我们可能所有人都会包在这个里面，要么你病人，要么你罪人，我们都可以被神使用啊，与他同工，成为神迹的器皿啊！我们一起来祷告。